我们回来，我们讲资本主义。那资本主义经常就说是有这个亚当·史密夫开始的，他就是中间这个图画啊 ，Adam Smith 啊，他们全部是同一个时代，十八世纪，所以除了发现啊或者改良蒸汽机的瓦特。跟着有哲学家，跟着有经济学家。那他的生平我们已经印了给大家了，也是平平无奇啊，就是每天上大学，跟着看书，回家吃饭睡觉，跟我一样。他的生平我印了出来了，没有很特别了哈。总之，他就是比李德更加的早出头，就所以呢。亚当·斯密是一个有才华的学者啊，他而且去了牛津大学啊，就相比来讲呢，李德就一直是土生土长。那跟着当时最有名的一个学院 Balliol College 啊，还拿到奖学金，于是这个就很像你们新加坡的那些。英才精英一样啊，新加坡送他去牛津大学。你们现在是不是还是考试考得不好就没有出路？是不是的？还是的。OK， 我们明天可以讨论一下啊。那他当时候逻辑学啊，道德哲学，当时候的哲学跟现在很不同啊。其实也不是说很不同，但是他们真的不是以我们现在。这一种他们觉得他们研究的是一些很实际的题目，而他们不需要讨论有没有上帝，因为大家都是基督徒，他们会研究道德够不够实际啊，很实际啊道德。那最后呢，亚当·史密还写了关于经济的书，所以当时的哲学教授是处理实际的问题，就跟我们现在的理解很不一样啊。但是当然他们是用思想来处理，所以呢，我们现在觉得思想就不实际的啊。For God's sake, do something， 不要整天在想。但他们认为想就是很实际的。这个就是我跟我太太最大的分歧。这个是不是会录音？哇，又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跟着他还出差到伦敦，好像还说他的生平曾经有一次他给人家绑架。这么没有用的人绑架了他来做什么，我都不明白。他试过被人绑架啊，跟着他又去过伦敦，又法国，又在那里停留了一年。哎，这个真的很无聊，这 不需要再讲了。跟着又什么，又去旅行，又在那里又停留两个月，这里又三个月，那里又一个月。好，总之呢，他跟大卫幽默是好朋友啊，曾经一起。大家生活过，还任命了作为苏格兰海关专员，跟着又住在爱丁堡，又去那里聚餐。你看这个典型的大学教授，就是根本整天没事做。Do nothing， 就是这个大学教授还做校长啊，最后又自闭，最后就死掉了。 OK， that's all， 这个就是他的生平。哎，他一辈子没有做过生意啊，因为他写了一本书叫资本主义，没有赚过钱你怎么做经济啊。这个就是哦，还有哦，他的性格，这个哎呀，他的性格是怎么样，你看看他古怪难懂，经常呢想想事情想得出神，丝毫不受外物干扰。这个又是师母忍受了我30年，就这样子，有时候也因此发生怪事。担任海关专员，有一次独自出神，将自己，哎呀，我剪掉这个，当时是什么我都找不回来了。总之呢，这个怪人呢，典型的怪人啊。所以在这里呢，你就可以看见这个就是亚当·史密夫啊。那跟着我有一个简单的中文的笔记在这里了哈，就是讲到。基本上他的思想啊， 希望有印出来。那这个是他的大纲，这个很复杂哈，但基本上他这个国富论就是总共就是四卷本，有五卷啊，我有一个中文的笔记印了给大家，你们有没有看见？啊，我们来看那一个啊，亚当·史密的著作，他首先出了1759年的一本书，叫做《道德情操论》，总共有七章，讨论的是论行为规范、美德与缺失、赞赏的效果、判断、时尚与道德、德性的特性、论道德哲学的系统啊，这个就是他的这本书《道德情操论》啊。跟着呢，就是他的《国富论》，总共有五章，有五卷三十二章，总共差不多1000页。他讨论的价值和分配、资本累积、各国富裕不同、重商重农、国家的收入和税收，那这就是他的大致上他的内容哈。他最有名的一个名词就是看不见的手，但是呢，结果这一个其实只是在他的书中出现过一次，但就成为了很多人用来形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比方。国富论真的一夜成名了，洛阳纸贵了啊。那他出了之后呢，就卖了1000本。他里面呢是以利己啊，或者我们有时候说一个自利的角度作为出发，在看不见的手的牵引之下，一己的私利变成社会的公益，就造福了整个社会啊。他还讲到国家富裕的承认和国民的劳动有关啊，主张人人都要运用他的劳力资本自由追求利益的权利，还提到分工、地租、课税、价值啊。他里面最有名的一个就是在一开始他就去探访苏格兰的一个工厂，他们是做钉子的，他就从这个做钉子的这个比方上，这不是比方，这个工厂看见分工的重要，就表明了一个工人每天只能够可能只能够做20口钉，但是当他们分工的时候，他们就产生了这个工作量效益啊。所以呢，他下面有几个主张。第一，个人主义啊，经济体制的建构应该以保障个人的生存和发展作为原则，每个人如果能够充分发展自我，社会整体也会有进步。第二，私有财产，就是主张私人有权拥有支配自己的财富，因为如此才能够使到个人充分发展，同时促进文明的发展。下面，追求利润的正当性啊，企业家投资工商业虽然为了追求利润，但是在过程中往往产生服务人群、贡献社会的效果，促进社会进步。经济自由，主张政治中立，不要随便干预经济活动，使到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意志自由的进行经济活动，如此才能够有效率。第五就很关键性了，就是讲到这里讲到就是价格的机能啊，商品的价格是由市场来决定的，如此价格自然会调整恰当，而且资源也会配置得当，结果将社会效益达到最佳的状态。他认为人类有自私利己的天性，因此追求自利并非不道德的事，倘若放任个人自由竞争，人人在此竞争的环境中，不但会凭着自己理性判断追求个人最大的利益，同时呢，是有一则无形之手使社会的资源分配达到最佳的状态。这个 就是亚当·史密夫的资本主义，你们应该很熟了，因为你们是新加坡人啊。如果去其他地方，可能我还要讲，应该调转过来是你们要叫我什么叫资本主义。OK， 你们是资本主义的橱窗，所以现在就不需要再讲了啊。这个就是整个资本主义啊。我在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小的例子给大家看了，就是呢，有一个当时候比较早的一个思想家，他的名字叫做曼德菲尔，他呢就写了一本小书，就研究蜜蜂啊，他就用蜜蜂来做例子。他在这里呢，他用蜜蜂来作为一个例子。曼德维尔他写了一篇的短诗来形容蜜蜂，这本书叫做《蜜蜂的预言》。他说啊，这些是旧的英语了哈。A spacious hive well stocked with bees 啊，有个蜂巢，有很多蜜蜂啊。They live in luxury and ease。 哇，原来蜜蜂是有很多名牌皮包，我都不知道啊。And they farm for laws and arms。 哦，他们还有法律，还有军队，这么厉害哦。And yielding large and early swarms。 哇，他们的回报率好过你们知道美国有两家很有名的投资银行啊，其实不是有什么厉害，不过他们名字大，其实他们的资金不是这么大啊。第一个是 Goldman Sachs 叫高盛，另外一个叫 Morgan Stanley， 香港人翻译叫大摩，不是摸鬼的摸，是按摩的摸。OK， 所以呢，这一个蜂巢的回报率厉害过高盛和大摩，哇，好厉害哦！啊 ，yielding large and early worm 啊。Was counted the great nursery of sciences and industry。 哇，他们这个蜂巢还厉害，科研还厉害过新加坡大学。 No bees have better government。 哇，原来呢，蜜蜂是最好的政府。他说啊 ，More fickleness or less content 啊 ，They were not slaves to tyranny。 啊，他们没有暴君的。Nor ruled by wild democracy， 也不是一些疯狂的这个民主制度啊。我们这样讲下去呢，迟早就是要比较了新加坡跟香港跟台北啊。另外还是明天你们要告诉我你们对马航有什么看法啊？你们一定要告诉我 ，OK？ 因为我礼拜一要做马航 ，OK？ 总之，你一定要提啊 ，democracy。听说你们就会有选举，是明年还是什么啊？我们美国也会有啊，所以这个他说，蜜蜂有最好的政府，所以将来移民呢，其实这个选择移民到蜂巢里面。But kings that could not wrong， 哦，他们的君皇永远不会有错误的政策的 ，because their power was circumscribed by laws。哇，他们的权力是有这个原理来掌握的。These insects live like men， 这些蜜蜂好像人一样生活。And all our actions they perform in small， 啊，他们不需要很大动作的哈。They did whatever done in town， 啊，跟着呢就是 and what belongs to sword or gun 啊，他们就很有分工的哈，啊，有什么？蜜蜂分开多少种蜜蜂啊？你们应该比我更熟啊，因为我科学不行啊。And then afterwards by limbo sites 啊 ，We have no engine, laborer, ship, castle, arms, artificers, craft, science, shop or instrument, but they had an equivalent 啊，他们都有相同的啊。Since their language is unknown, must be called as we do our own。啊，他们一定有一种语言的。As granted among other things, they wanted dice, yet they had kings。啊，他们还有好像蚂蚁一样，他们有公蚁啊。跟着呢 ，of soldiers that make use of none。啊，他们有很大的这一些的数量。啊 总之呢，他们整个世界呢，对于他来讲呢，是个最完美的世界。所以呢，在这里你就可以看见他最后做出，他还在其他的书里面啊，他就做出了这些很惊人的来的经济的结论了。第一，奢侈不是坏事，意思就是说有人很自欺自利的牟利，跟着购买名牌皮包啊，这个不是坏事，香港人同意，自由行不是坏事，挽救了香港啊，但结果现在当然有恶果了哈、啊。我有一次在香港走路的时候，那时候自由行刚刚开啊，我见到有个人，他左边的肩膀背了三个皮包，右边的背了五个皮包，跟着他要从一家名牌店，可能是 LV 跑到 Prada， 我刚刚站在中间，我差点给他撞死，所以我以后知道了，不要去广东道走路啊，随时会撞死，不是车、啊，那是那些皮包，现在没有人买了，没有人，现在自由行来的人不再去买名牌手袋了啊，也不再买手表，也不用现钱买房子了啊，所以现在香港很大问题，好像澳门一样很大问题。第二，提倡追求个人私利，他说是好的，主张经济自由和实行劳动分工，减少政府干预啊，这些很熟悉了啊，这些都是叫做资本主义了。同不同意？那我相信一定有人摇头啊，这个就是现在一切的灾祸的起源，就是Everything wrong start from there， 原来是苏格兰人搞出来的祸。哎，我告诉你啊，苏格兰人跟这个没关系，我查不到苏格兰的 GDP， 因为他们是属于英国的，所以呢没有办法查出他们的 GDP 啊，他们是 UK 这样子来算的。但是总之呢，苏格兰绝对不再是任何重要的经济的力量了。你看我查到啊，瑞士、荷兰、苏格兰啊，因为它算是英伦三岛，所以没有办法只是算它这个国家啊。结果当然很厉害了，荷兰第17位啊，瑞士20啊，苏格兰、英国全部加起来第6位，新加坡35位。我这个是 IMF 的统计2012年。亚洲来讲啊，印尼第15位，台湾19位，新加坡跟香港用我们美国的话来讲呢，是 neck to neck 啊，我都忘记看 NBA 啊，今年的 NBA 呢是德州的球队对迈阿密的球队，他们是 neck to neck 啊，这样子，就这样。所以你可以看见呢，这个基本上苏格兰不在里面，不重要啊。所以他们不可能有什么的影响力，但你就说呢，这个就是整个世界祸患的起源。我们讲这些之前呢，不如我们先讲一讲我们基督教的圣经。一般来讲呢，你记不记得圣经里面呢，对于财富、金钱的教导啊？圣经里面的经文有哪一些经文是肯定财富，有哪一些经文是否定财富？大家可不可以举一些例子给我们听听？圣经有什么经文大家都很熟的讲到财富？哎，这个圣经你们应该懂得答咯啊，有什么经文是讲到财富？每人讲一节经文，大声一点。有什么经文现在讲的财富？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好，一节。还有呢？你们连圣经都不熟、啊、还有呢？还有什么？
管理全地。
管理全地啊，蛮不错。那这个你认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正面。
正面的。好，不过他说不要赚到全世界，我 你只能够管理。还有呢，最有名的了是吗？说到什么财主进神的国啊，难过骆驼穿过针眼。你们这里都有独立的物了，都有自己的车库啊，一个车库的叫做单峰骆驼，如果你们家有两个 garage 叫做双峰骆驼，你家如果有三个 garage， 你知道在美国来讲三个 garage 都还不算是 mansion， 还不算豪宅了啊，通常豪宅是有五个 garage 以上的啊。所以呢你是哪一种骆驼呢，就按照你的车库 garage 来定。如果你有三个 garage， 你三峰骆驼是不可能进天国了。陈牧师讲笑了哈，当然后来我才知道呢，最好的豪宅呢只有一个 garage， 因为里面有升降机啊，有 elevator， 可以起码停20部车，在他的不是 garage， 他那个蝙蝠侠的那个 cave 里面，那个才厉害。我以前认识一个，当然不是我的会友了，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在三藩市。他的家只有一个 garage， 就是这样，真的豪宅，对啊。好了，还有什么经文？还有什么经文？到底呢？圣经里面有什么经文是讲到财富？大家提出来好吗？要积蓄财宝，在天上，不是在高盛和大摩，在天上。不要给高盛 ，OK？ 还有呢？
那个，我对这个不太熟，因为我刚刚说的，给那个三个人，三个仆人，
对，一个是1000，一个是2000，一个是5000，一千的埋在土里面，就是去Chase Manhattan 或者汇丰银行开了个户口。结果被骂是又懒又饿的仆人。那个2000跟5000呢，拿去给高盛和大摩，就赚回了1倍，就说他是良善的仆人。我没有叫你们去随便投资啊，你们选手烂脚不要怨我。哎，这个差不多这个意思哦，圣经好像叫你不要储钱哦，你应该投资哦。Have banks, OK. 好，还有什么？贪财是万恶之根，是吗？ For the love of money is the root of all kinds of evil. 哇，好厉害！我通常每隔三个主日都会读这一节经文给我所有的会友听。这个叫做教会的纪律 ，church discipline。每隔三个礼拜就读一次啊。所以呢，差不多可不可以说圣经里面大部分的经文都不是肯定财富的，是要我们警醒提醒，要我们有提防，是不是？大部分旧约里面有很多有钱的财主，
有钱的
君王，不过他们都是犹太人了。犹太人读不读新约的？哦，你现在明白，原来 Goldman Sachs 是犹太人开的， Morgan 先生也是犹太人。有一次我大概5点钟左右，我的朋友开车载我进去华尔街，我看见所有银行门口都站着一些大胡子的人，那些犹太人，哇，我才知道真的很多犹太的银行家，好厉害哦。OK， 你现在明白了犹太人跟基督徒不同的地方，是犹太人不读新约。刚才的经文都来自什么？新约。OK， 我们除了财富之外，讲讲婚姻呢，好吗？圣经里面有没有经文肯定婚姻？有没有？很多啊，在哪里啊？以弗所书啊，是吗？讲到妻子丈夫啊，讲到人要离开父母成为一体啊，有了是吗？ 那这些经文呢，譬如哥林多前书这些经文呢，说时候到了，有妻子的像没有妻子，哀哭的好像不哀哭，快乐的要像不快乐，自买的要像无有所得。那这些经文也是，我通常每一个月都会读一次给我的会友听。有房子的好像没有的，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因为这世界就要过去了。前面也是啊，哥林多前书也是有这些经文，你有妻子缠着的不要求脱离，没有妻子的就不要求妻子。你知道社会学的统计啊，在西方，在中国，我肯定在新加坡也是一样，单身的人快乐满足感是远远超过结婚的人，是真的啊。单身的人他们虽然好像没有丈夫跟妻子，但是他们的生活的这种的快乐度满足感是普遍高过结婚的人，这个是真实的。所以如果你以为结婚是可以有快乐，或者更严重，你以为生孩子，有了孩子之后生活会更满足，这个真的是一个最美丽的误会啊！结婚不是为了快乐，生孩子也不是为了满足。记住，你的孩子可能想去爱丁堡读十年研究 common sense， 你要记住啊，孩子带来无穷的烦恼，是不是？是不是？这，所以为什么要生孩子？谋事晚也来做，没有事找事情来做。结婚从来不是为了快乐，生孩子也从来不是为了满足。这个是一个 obligation， 是个责任，这个是一个承担，绝对是。那还有耶稣讲过很多这些经文呢，他说虽然读起来不好听啊，但是他是这样的，他说为天国自淹的人是有福的。所以我想问了哈，圣经里面呢，保罗，我们猜保罗多半他有妻子，但是过剩了，那他就说他是独身的啊。还有圣经里面有些人呢，他们是守童身，而他们是蒙福的。所以圣经里面真的是有这种的经文。所以我想问了哈，肯定财富否定财富，圣经如果这些经文大部分啊，它是提醒我们要提防财富，要对财富是有这个戒心的，这个比较像以前的世界还是像现代的世界？以前的世界，基督教一直以来啊，是哪一个世代是比较上他们不是采取婚姻制度，就是基督教有哪一个时代大部分特别做传道人他们是不结婚守独身的，是中世纪还是现代？中世纪。当然你可以说天主教哇，你现在就明白了，天主教呢他真的好像很合乎圣经哦。当然梵蒂冈是极端有钱啊，但是呢他们真的会认为呢，这世界非我家，不要赚得全世界，做神父的要独身，是不是？而基督教整整一千年的中世纪它是否定婚姻的哦，而这个经文是在圣经当中的哦。那我想问你们，一般在教会当中呢，你们通常听到或者查经彼此分享讲到财富的时候，多半是牧师叫你拼命的去赚多点钱，还是大部分是叫你们要不要以钱财为中心啊，多点花时间跟太太在一起啊，多点拿时间回来教会侍奉啊，是哪一种教导比较多？是叫你拼命去赚多点钱，还是叫你赚少一点钱？还是第三种， 是牧师尽可能不讲敏感的话题。我真的想问你，一般教会的教导啊，讲到金钱财富，通常是鼓励会友去追求财富，还是鼓励会友不要追求财富？哪一种教导比较多？那如果是否定财富，就算不是否定，是有保留的话，那你现在就明白了为什么这个亚当斯密他们这些苏格兰的基督教的思想家真的是破天荒，他们所讲的甚至有一点好像跟圣经违背。那你看他，我们刚才所读的他的这个立场啊，他是鼓励私利啊，跟着还要说要累积财富，跟着还要说呢是在要谋取更大的利益，这个好像不是我们基督教的立场。所以这一个国富论，这个资本主义是跟整个中世纪的基督教是违背的，是吗？是啊，的确的啊。那跟着呢，你就可以看见为什么中世纪就是跟我们现在这么不同。好，再问一个问题，你们会认为以前的人有钱还是现在的人有钱？我讲的是很以前的，譬如宋元明清啊，中国宋元明清的时候有没有大财主？有没有亿万巨富？到底是以前的人有钱还是现在的人有钱？我不知道啊，我对经济一窍不通。那你问，那陈牧师你为什么来讲一个题目？我也不知道，你问他们为什么请我来。嗯，
数目上肯定是
数目上超过以前，但是以前的人的财富不是从资本主义来的，是吗？那现在我们有了这种现代的经济体系，我们固然是产生了很大的财富，但是比起以前来讲，我们起码不会说财富是现代的，以前的人是穷的，不会吧？以前有财主啊，中国很多财主啊。那到底现代的资本主义和以前的有什么不同呢？那德国的社会学家韦伯，他研究资本主义，并且认为是跟我们基督教新教，不是跟天主教。那讲好了，天主教是鼓励人家出家的修道的啊，但是他也面对一个问题啊，就是呢整个西方的世界来讲，中世纪是有巨大的财富啊。那为什么中世纪有这么大的财富，但是他们却没有资本主义的制度了？意思就是说，当以前的世界在中世纪的时候，他们为什么没有产生我们现在的这种现代的资本主义的体系，就是能够用利润去产生利润，结果产生更大的利润，他们多半是家属企业了，或者是各种的方式。那你是不是想说我们比他们聪明，以前的人很笨？你是不是想这样说？还是你想说是以前的人没有这个条件，因为他们没有史丹福商学院，他们没有哈佛学院的 MBA 啊，这个是马克思的观点，他们没有这个生产关系，他们没有这个条件。韦伯这些的人呢，他们说是因为他们没有基督教的工作伦理。而这是从哪里来？从清教徒来。但是苏格兰的这几个思想家，他们就是没有这些的给我们看见基督教的基础，但是他们发展出一套资本主义的体系。所以我们真的要问了，就是为什么我们现代的经济是跟古代这么不同？而且这个跟财富没有关系，不管以前的人比我们有钱，还是我们现在比以前的人有钱，为什么现代的世界是用资本主义来产生财富，以前的人是大地主， 来产生财富，是什么原因使到我们现在有一种跟古代不同的生活方式经济体系？那他们是研究这些，所以最后呢，你可以说他们研究的真的是跟钱没有关系，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的人的赚钱的方式跟以前不同。有没有试过翻乡下，回去你的乡下啊？如果你的祖宗十八代是很炫耀的话，你真的会看见呢，以前我祖宗十八代都很有钱的，现在呢我们也生活得蛮不错，但是总之呢，就是我们跟以前人比起来呢，我们很难说谁更好，但总之呢，我们是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欧洲人就很多这种的感受了，他们如果是贵族的，他们就有个大的城堡，现在多半是卖给中国人了哈。他们就会说，我祖宗十八代有在英国中部有个大的古堡 castle， 在法国的香槟区我们有一个大的农庄，很厉害啊。所以他的祖先其实财富一样是很庞大，但是为什么他的祖先没有想到呢，可以将葡萄园酿酒跟着跟美国的超级市场签合同，将葡萄酒啊，更厉害是拿来中国啊，法国酒在中国装瓶，大家签合同，将这个酒能够全球的外销，产生企业。为什么他们没有想到这点呢？因此这个就是他们经济要探讨的地方。好了，最后还有一个小的问题要问了，就是到底啊，我们最后基督教所提倡的是哪一种的生活方式啊？这里有两节经文，看你们喜欢哪一节啊？第一处是加拉太书六章五节啊，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跟着呢，加拉太书六章二节，就以前三节，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再讲一次，六章五节说，广东话自己搞定，自己照顾自己。六章二节说呢，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你们喜欢哪一节？我想这个可以差不多，是不是你们明年会选举啊？下一届选举，我想看你们选哪一节，就差不多知道你们会怎么投票。啊，这两节经文你不需要担心啊，它没有冲突。为什么？因为呢，六章二节这里用的字叫做 burdens， 你们跟着重担呢要互相担当 burdens。跟着六章五节呢，说自己的担子呢叫做 load。糟糕，现在就马上问一个问题，哪一个比较重，是这个 load 还是这个 burden？ 好像呢，如果这个 burden 是小呢，哦，就是我不开心啊，今天情绪低落啊，那我们就互相担当了。这个 loan 呢， L-A-N loan 呢，就是 bank loan， 哦，你借了十万块啊，好，我为你祷告啊，我有事我先走。个人自己的 bank loan 要自己搞定， OK？ 啊，真的十万块啊，是哪一件啊？大漠啊 ，OK， 我先走啊，下礼拜再见。个人的担子要自己担当，糟糕，他不是了，这个你们自己看注册书了哈。总之这两节经文没有矛盾啊。好，再问了，通常在教会里面，我们是强调六章五节自己担当了，还是强调要互相的分享？通常在教会里面，要互相担当。OK, share your bank loan. OK, 我想问了，我们如果很粗暴的来解经啊，哪一节经文是比较强调个人主义？当然就是明显就是六章五节了是吗？个人主义。哪一节经文是比较强调共同的？六章二节了。如果资本主义是个人主义的话，那我不好用社会主义了哈，不过比较多一点讲福利啊，讲很多什么退休啊、保险啊这一些啊，讲福利 welfare， 那应该呢 就是六章二节了，是吗？那我们在美国叫这个叫做社会主义，而这个社会主义跟马克思没有关系的，总之就是社会保障，社会的保险。所以呢，教会是什么呢？教会基本的教导是中世纪的，就是呢，我们不过最近我们现在就鼓励结婚了，但是除了这点之外呢，我们是经常教导弟兄姐妹不要贪爱世界，不要拼命的去赚钱。另外呢，我们鼓励大家分享，带有浓厚的社会主义味道，这个就是教会的教导，是不是？我不是讲笑话，真的，你看看你自己讲，另外你听到，那你在这里看呢，你就发觉这个苏格兰的这种的思维呢，真的是完全好像跟我们一般的教会教导呢是有距离的。他们讲的是这种个人主义 Rugged Individualism。但结果这个是不是他们的问题呢？我们现在就要处理到了。我们要看的就是亚当·斯密的第一本书，我印了出来很长了，所以今天我们可能不能够看完了哈。他这本书就是很短的，叫做《道德情操论》（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 道德情操论啊。那这本书我印了一个简读本啊，所以它不是原来的，它是将它来，基本上是将它来缩短啊。你看他怎么样来讲，他在这本书里面是找过他的国富论，差不多有15年前写的。他说呢， Human beings all have a natural feeling for others. Even the worst of us feel some pity when others suffer. 所以呢，我们每个人都是对其他人是有感觉的，甚至我们最不好的，我们仍然呢看见别人受苦，我们有同情心 sympathy。 因此这本书要讲的就是同情心啊，甚至呢我们会与哀哭的人同哀哭，与喜乐的人同喜乐，这个叫做 sympathy， 同情心。今天我们比较少用这个词，我们说 empathy， 同感心。 How selfish soever man may be supposed, there are evidently some principle in his nature which interests him in the fortune of others and render their happiness necessary to him, though he derives nothing from it except the pleasure of seeing it. 他说呢，人呢是自私的 selfish， 但是呢在他的本性当中，他仍然呢会关心其他的人，而且呢他仍然呢会认为呢其他的人呢是跟他有关系的，他怎么样都会因着看见其他人产生喜乐啊，或者有同感。 Yet there are limits， 但是我们这种同感呢是有限制的。We sympathize only when the action and emotion of others seems appropriate to their circumstances. 我们一定呢是看着其他人在一个很合理的环境当中，我们才会有同情心的。当我们看见人他们是在极度的哀伤当中 consumed with grief， 我们就要知道为什么他会如此的哀伤，而不是他们的情感刺激我们的同情心，乃是呢那个他们的处境使到我们有同情心。同样的譬如people with dementia 那些有智障的人，他们呢看起来是很快乐的，甚至呢死去的人，但是呢我们仍然呢对他们会有共鸣的。所以亚当·史密总共分出来有七种的所谓的 sympathy， 其中一种就是安息礼拜。你去安息礼拜，你会看见死去的 一个朋友或者亲友，结果呢你会照样有这种同情心同感心，你甚至会流眼泪，虽然呢这个尸体呢他不会给你有任何的回应的。而因此呢对于他来讲呢，人所有的同情心呢都是源于人的想象力 imagination。 人的想象力呢是能够产生无穷的同情同感和共鸣啊，这个就是他的理论啊。但是他再讲了， We do not sympathize with excessive grief or anger or infatuation that we regard as damaging to the person or to others。 我们呢不是因着人的情感我们有同情，我们是因为他们的处境我们有同情。你想一想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说，哎呀你有没有看见张太啊，他真的好可怜啊，他前天不小心给车撞到了，今天走路又跌了一跤。那你是在描写他的处境。当然有时候我们会说，哎呀张太很可怜啊，他泪流满面啊，一直在哭啊。但是跟着你的太太或丈夫一定会问啊，他为什么哭。所以其实是那个处境，而不是说呢你看见他在流眼泪啊，你会想明白他为什么流眼泪，是那个处境使到你有共鸣。On the other hand, we do feel a genuine pressure when someone else exactly shares our emotional opinion. 与欢乐的人同欢乐。We will unburden ourselves onto friends and their sympathy make us feel better. 啊，我们会彼此有共鸣，但是仍然的哦。We do not share the emotion of others or disapprove of their action and opinions. We think them at fault and it distresses both of us. 我们呢仍然不是单单在情感上我们去分享人家啊，我们也不是去肯定或者否定他们的动作，是那个处境啊。所以我们每个人呢对于其他人来讲呢都是一个 mere spectator， 我们是一个中立的客观的旁观者。We cannot really share the full velocity of another person's emotion. 我们没有办法分享人家的情感的。他很发怒了，或者他感觉到很哀伤了，啊，我们就算觉得我们有一个同情或者同感的感觉，不管我们多么愿意，多么真诚，但是我们这种同情和同感的感觉呢，是很薄弱的。你们有没有去过一些你不太熟悉的人的婚礼？你们有没有去过一些你不太熟悉人的丧礼？我做牧师，我经常去一些我不太认识的人的婚礼，因为我要证婚。我每次见到新郎新娘，我首先都说求主怜悯，因为刚才我说过了，社会学统计啊，大部分结婚的人的快乐都不及得单身的人，但我又不好意思讲。第二，我要证婚，本来可以在家看 NBA 球赛，我要来证婚。所以呢，保罗说，他是不为人施洗的，我奉差遣原不是为施洗，知不知道这节经文？我经常跟我的会友说，我奉差遣原不是为了主持婚礼的啊，特别我们很多 ABC American Born Chinese， 我又不认识他们，他们又不认识我，所以我跟他们说了，你们孩子结婚，你们一家人就快快乐乐的庆祝，我在远方为你们祷告。我上礼拜讲到才用了15分钟来解释为什么婚礼不是圣礼啊，这里不讲了，因为会离题了。加尔文的话是最好的总结了，他说去菜市场买肉，当然不知道是不是猪肉了，他说去菜市场买肉，拿一对破鞋子去补鞋，和举行婚礼都是生活里面所需要做的事情，不是圣礼啊，因为洗礼跟圣餐是有上帝的 设定，你说神叫亚当夏娃成为夫妇，对，婚姻跟家庭的制度是神所设立的社会制度，但不是婚礼。你如果能够证明亚当夏娃他们曾经举行过婚礼，而夏娃是穿白色的婚纱，我以后就全时间去巴厘岛做一个职业的证婚牧师。他们准备请我，他们说在所有去巴厘岛的牧师当中 I am most professional， 因为我懂三种语言啊。而那个当地的想到他讲印尼语，所以我跟他的合作天衣无缝。他准备请我去，我也准备在那里退休 OK。 不过我看来看去找不到经文证明小蛙曾经穿过白色的婚纱，你们找到告诉我。 Anyway， Feeling No matter how genuine Are inevitably weak、有时候你看婚礼是很高兴的，但是你仍然觉得哎呀真的不太熟悉他。 But these other people are spectators of our emotion too， 其实其他人呢也是那个旁观者。They will see that we feel less strongly than they. This discord will distress them and prompt them to restrain their emotion in order to bring themselves more into line with our view of their predicament. Gradually, we learn what emotion and action seems proper to others. 所以我们慢慢呢，真的，好像中国人所说啊，我们就合乎礼了，我们就有礼仪，有礼态了。我们呢就是将我们的情感我们懂得是控制，因为我们是大人啊，我们不好像小孩子一样喜怒无常的啊，我们就懂得呢如何去控制我们的情绪 OK。 结果呢我们知道 We know that an impartial spectator would approve and we take pressure from them， 我们知道其他人也在，所以我们在群众当中我们合乎理的去表现自己啊。跟着他就讲到了 And hence it is that to feel much for others and little for ourselves, that to restrain our selfish and indulge our benevolent affection constitute the profession of human nature。 所以呢我们就明白了，原来呢我们自我控制并且呢是尊重其他的人，这个呢就是我们一个人的人性性格发展最高的一个完美的地步。 And can alone produce among mankind that harmony of sentiment and passion， 我们就可以在人当中分享了一个和谐的情感。那你注意这个过程呢，是呢你就能够经常的是控制自己，控制自己的私欲 restrain our selfish， 跟着呢你尽可能产生彼此共融的情感。但是那个最终你是为什么会控制自己的情绪，作为一个客观的旁观者，你会控制自己的情绪，你会愿意使其他人觉得很和谐呢？答案是仍然是为了你自己 self interest， 你是想将自己能够尽可能提升啊，并且你在当中产生快感 self interest。 我们认为的你关心自己和你关心其他人一定是对立的，但你想想圣经里面有一句最有名的话，爱人如己，你是爱人也爱自己，这两者是并行的。下面就越来越看出来他这一套所谓的道德的情感慢慢呢就跟人的经济行为发生关系了。在这里呢史密所提出来的关于人的道德是一个完全新的看法。为什么呢？因为许多的哲学家从古希腊一直到 David Hume， 他们都解释了人的道德行为呢，是一就是呢对个人是有利的，二就是对社会有利的。但是史密却不同了， Adam Smith 他提出呢我们的道德行为呢其实呢 的确是有利益的，但是呢，这个是一套我们经过计算或者我们无意识计算的结果啊。而我们的人呢，是与生，但不是我们计算的结果。我们人呢是与生就有一种对人的同情心、同感性，而我们呢就很快会感觉到人家对我们的包容，人家对我们的态度。所以呢，他下面就讲到了我们会有痛楚、饥饿和爱，而呢，但是这些社会性的情感呢，还有一些非社会性的情感呢，他们都是我们同情心很主要的元素啊。跟着就讲到我们通常我们会喜欢跟人家分享快乐多过分享忧愁。心理学家说呢，我们大部分人呢都会记得我们快乐的事情多过我们不好的事情，那如果不是我们都会自杀的啊。所以呢，这个就解释了为什么穷人呢经常会掩盖他们的贫穷，而有钱人呢会炫耀他们的财富。金钱呢并不会买到快乐，但是我们却假设它会，并且我们大部分的目光注意力都是呢比较倾向于庆祝人的财富多过呢讲到我们其他的事情。我相信你们都会了，如果我们搬家，弟兄姐妹有时候会有 open house， 大家来我家庆祝一下。我们家是2年多前卖的房子，就是搬进一个小的 apartment 叫 downsize， 而我跟师母当然不会有 open house 了，因为我们那个 apartment 基本上我的手这么长了，一伸出去两埲墙壁我就可以碰着啊，所以基本上只有我们两个人可以在房间里面啊。那所以呢，我们大部分人是喜欢分享，不是财富，而是喜欢分享喜乐。而有财富的人呢，我们一方面希望他不要贪爱世界，但是我们总会觉得这个是我们大家可以欣赏的。你绝对不会有人说我今天破产了，我在我家会开一个庆祝晚会请大家来，不会的。我们卖了房子搬到 apartment， 我们也没有一个 housewarming party， 因为我们的 apartment 已经很 warm 了，不需要 warming。 那你这样讲下去呢，你就会觉得哎呀，其实这个不好，这个是贪爱世界。其实不一定，你听他说啊。跟着呢 conscience， 我们的一个良知啊，他说呢 nature has given us something far more effective for this purpose than our laws and punishment 啊。我们呢自然界呢给了一个我们很有用的，就是良知，虽然有罪的玷污，但仍然是有用啊。我们呢用这个良知来判断其他人的行为了，跟着呢我们也判断自己啊。我们就算人家会称赞我们，我们有时候会觉得我们不配值得称赞啊。而良知呢有很强大的社会作用，它使到呢我们不会太自我中心啊，我们会关心其他人啊。但是呢好像小到有人切伤了自己的手指，到中国的地震啊，良知呢都要我们去关心啊。对于我们来讲呢，我们是很自然的会关心到其他人的遭遇。跟着呢，良知呢也可以使我们产生规律，使我们知道呢怎么样来规范我们的社会行为。所以在这里呢 ，Adam Smith 他就讲到，整个道德是一个社会的心理学啊，我们所有的行为呢都是指向使到整个社会能够正常的、更加有效的来运作，而社会繁荣就对我们有帮助，如果不是它就会被摧毁啊。亚当·史密是在达尔文前100年的人物，但是他其实已经表达了一个进化的观念啊，就是我们好像随着我们的历史发展，人慢慢进化出一种更高等的良知。那这个进化论 我希望大家不要用达尔文的角度来看，因为当时候他们所有人包括Thomas Reed 都有这个概念，就觉得以前的社会比较原始，现在我们18世纪的社会比较进步，这个是他们当时候的一个 consensus， 他们的共识啊。最后道德与金钱了， The rich to benefit the rest of us without meaning to， 有钱的人其实对我们所有人都是有益处的。 They give employment to all those people who make the luxury and status symbol they demand， It is a great equalizer， 他们呢购买奢侈品是使到我们所有人呢都有工作可以做。那这个你今天不能够这样说了啊，但是当时他是这样说。他们真的有一个辩论，他们这班呢，你记得刚才怎么样描写亚当·史密啊，是个古怪的人，整天带着头来想东西的。所以我见到他们呢，我一定往后来跑，我绝对不想跟他们喝咖啡。不过他们这几个很无聊的老头子竟然会讨论争论的奢侈品好不好。结果亚当·史密和刚才的这一个蜜蜂的比喻的思想家，他们都同意奢侈品是好的，人喜欢买奢侈品享受自己是好的，能够造福社会。那你都知道我们现在面对一个转型了啊。跟着他说 The supposed benefits of wealth may be a delusionBut the pursuit of riches drive people to enormous exertion, which improve not just manufacture, but science, the art and intellectual. 啊，所以他这里就有一句话了，就是他的名言了。The rich, 有钱人 are led by an invisible hand, 是有一个看不见的手来引导他们 to make nearly the same distribution of the necessary of life, which would have been made,had the earth been divided into equal portions among its inhabitants. 他说有钱人呢是被一个无形的手所牵引，他们呢要造福全世界，结果呢就好像全世界分开有一小块的地方，他们呢就会在每一个这个分块的地方产生财富，大家共享财富。今天我们一定会说他发神经， It never happened, OK? 你就明白 Thomas Piketty 这本书为什么这么厉害。最后呢，有道德的人一定是什么啊？ Prudence, 有智慧，有节制的智慧，有公义，并且呢有慈善。你看这种的智慧是使到了人是懂得怎么样能够合一的追求自己的财富啊。结果他最后的分析是什么呢？ Adam Smith 他讲的这种道德的分析就是他的经济的分析。道德和市场都是一种有效用的系统，他们是基于我们人的本能，而我们呢是很有理智的去运用，为了我们人类的幸福 human welfare。 如果我们有一种错误的毁灭性的本能的话，我们就不可能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所以呢他就说了， We should therefore be cautious of trying to reshapeThis system in way that may appear sensible to us, but could in fact destabilize the whole mechanism. 我们就不要用我们的干预，政府干预，要用法文来讲 laissez-faire， 我们要不干预政策，以知道呢我们人能够按照我们的本性去做。这个就是他这本书叫做《道德情操论》。所以呢，我们明天会继续来讲。这个也是法国啊，这个法国的经济学家出了这本书叫做21世纪的资本论。这本书基本上就是说我们的资本主义现在是到了穷途末路，我们所有的资本主义的运作只会产生不可逆转的贫富悬殊， 而结果呢，整个西方以美国，当然欧洲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会产生一个悲剧啊，这个就是他的预言。我教会在微软，在波音附近啊，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都是做一些曼高基的行政人员，他们后来有些都因为不同的原因离开，他们自己来看的时候，他们都说啊，就是美国以前很有名啊，就是公司上市之后大家都能够分享财富，但现在呢，波音已经是个老公司了，微软也是中年危机，很多时候这些企业里面工作的人都知道，就是这些企业根本不可能产生所谓财富的分享，你在里面只是一个打工仔啊，绝对不可能，除非你创业。结果他们就会说呢，譬如我们那里有一个上一任微软的总裁叫 Steve Ballmer， 他前一阵子就用了$2 billion 买了我们加州两个篮球队其中一个叫做 LA Clipper， 他的财富是$20 billion， 所以他用了1/10买了一个换区。 $2 billion 是多少我都不知道啊，我只知道我的口袋经常就是连20块都没有啊。而对于很多在微软工作的华人软件工程师来讲呢，我不知道他们的感受，我也不好问，因为牧师最聪明的就是尽可能不要处理敏感的话题啊。但是我相信早年微软他们应该是骄傲了，就是微软在80年代的时候他们产生了起码有1000位百万富翁，而这些当年的老员工他们都用自己的财富开办了私人的基金，很多都是跟着就离开了，不单只是企业，也离开了这种工业界，他们就用自己的私人基金做很多复利的事业，所以就产生了所谓这一种的叫做 beneficial entrepreneur 啊，这种带有慈善精神的企业家啊。跟着我们就看见在硅谷没有这种现象，比如 Google 上市啊， Facebook 啊，他们都没有啊。所以微软应该骄傲，就是他们后来都很像 Bill Gates， 就他们会尽可能将自己的财富与一些有需要的地区来分享。有相当多以前微软的员工都去了非洲从事开发的工作啊。总之现在我们看见美国的企业界的转变，就是很多人越来越意识到在美国从事这些企业的工作你是不可能分享到企业的财富啊。那所以这样子来看呢，这本书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评语啊，他们看见这本书啊，这个 Thomas Piketty 他们说这本书啊老早就应该写出来了，我们等了10年了，终于有人讲真话啊。所以对于他们来讲呢，这本书不是预言了，是本历史书，一早应该写出来的，因为情况一直坏，坏了10年，这本书太晚出来了，所以我答应他们，我会引用他们这句话在新加坡讲啊。因此你就可以看呢，你今天看这个 Adam Smith 你会笑啊，但是在这里呢，我明天会继续了，你重新来看一看，你不要看国富论了，你不要看他的这种财富论，你看他的道德情操论，他很像李德，他是作为一个苏格兰的基督教的思想家，他们在处理的叫做道德哲学，结果他们处理的问题就是个很简单的问题，中国人一定知道，到底人呢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你们认为？当然这个就要看你是喜欢创世纪第一章还是创世纪第三章，但是就算你喜欢创世纪第三章呢，你可不可以也同意呢，第一章怎么样都蛮重要的，就说就算我们是堕落了，但我们堕落之后呢，我们仍然有上帝的形象是吗啊？那结果有人就举一些生活的小例子了啊，就说呢， 我们生活里面90%甚至99%的时间呢，我们都是假设不是人性本善的。这个善是用他的话来讲啊，就是人呢是有一个正常的功能，它叫 sympathy， 但我们呢可以叫做互惠互利。总之呢，只有精神错乱的人，或者呢真的要谋财害命的人，他才能会伤害你。如果不是的话呢，任何时候你过马路，如果是红灯，汽车会停下来给你过，他不会冲过来撞死你的。有一次我过马路，明明是红灯，就是我可以过马路，我走到一半，突然那个车里面就哔，哇，吓得我跳起来，原来是几个美国的小孩子在开车，看见我这个中国人走过去，他想弄我，我就瞪着他们，他们都大笑，他说哈哈哈，他就弄我来笑。哎，但起码他没有用车来撞我啊，他要搞我啊，他要取笑我啊，我很气啊。中国的罐头是举世有名的了，就是有毒的。那我们就说呢，如果同样是买酱瓜，就买台湾的酱瓜，不要买中国的酱瓜。同样是要买辣笋或者辣萝卜，就要买台湾的，不要买中国大陆。我有几个美国白人朋友，他们讨论这件事，他们认为呢，我们是 irrational。因为他说有哪一个工厂他们会专门做一些有毒的罐头，等你吃了之后可能拉肚子或者会毒死，你知道你不能够再去买他的罐头。他说不会的，因为他们是用的就是不只是资本主义，他用的逻辑就是亚当史密的逻辑，就说呢，人的本性他不是会用来做伤害人的工作，并且呢，正是因为他要自我保护，他产生了一个 sympathy， 一个共鸣，以知道我们人类的社会能够延续下去。但你说，这个就是外国人永远不明白中国的原因。对啊，那个什么毒奶粉我都忘记，那个是什么肌氨酸的，我都不知道那个东西啊。哇，原来那些牛奶总共有上百个上千个的分销的制造商，这些全部小的地方的农庄里面乱搞一通，将化学品倒来倒去，产生了所有这些毒的奶粉。所以就算那个企业是现代化的，但他们的供应商全部是这些小村庄，所以毒死都不知道。那我们可以争论，我们有很多这些的例子啊，但是我们还是要问的，最后呢，到底人本善还是人本恶？亚当史密夫他们一方面是有加尔文主义的背景，他是相信呢人是堕落的，但另外一方面呢，正是因为有这种基督教的人性论呢，他是讲到了人呢尽管在堕落，但是他仍然会因为自己的自利 self-interest 和他对其他人的共鸣 sympathy，它会产生一种理性的行为，这种理性的行为呢，就是人与人之间社会之能够存在，最后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产生的原因。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你就明白为什么他们一定不是马克思了，因为他理解人跟人之间呢，不是剥削，乃是互惠互利。结果产生出来不是说谁胜谁负，不是说现在到底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赢还是开放市场，主要的还是要回到他们所要讨论的哲理甚至是神学。所以最后现在有个很微妙的对比了，中国大陆明显是中央指导的经济，美国是开放市场，美国现在起码是占下风，中国占上风。新加坡跟香港一直被誉为资本主义最后一个橱窗，他们是绝对开放的，但是呢起码现在是新加坡，你们基本上是中央指导，但你们也很强大的市场经济啊，但是起码你们这个 model 是成功的。香港完全开放，连自由行都开放，结果其实已经贬值，而且是靠中国大陆才能够生存下去。 所以一个约能够有中央的主导加上自由开放市场的模式，好像呢远远胜过一个纯粹的开放市场的经济体系，起码现在是从每天的股票指数来看啊。那所以现在我们一方面可以讨论很实际的经济问题，但是我还是要说呢，当初亚当·史密他们提出来的不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所谓的资本主义，而且这个不能够代表，虽然它里面很强调 capital 这个字，结果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是讨论 capital， 但是人之所以产生有 capital， 对于他们来讲，他们是用人的同情心来理解。小布什很富正义心的啊，发动第二次的海湾战争啊，又打阿富汗啊，怨声载道啊。但是当年小布什他提出来的口号叫做 compassionate conservatism， 一种呢带有慈爱关爱的保守主义。这一种的话语很接近原本亚当·史密夫所说的一个真正的。不管是资本主义也好，经济体系也好，它是基于人的 sympathy， 而不是基于人的这种邪恶的本质。但现在我们看不出来，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再将现在的经济体系跟它所写的对号入座。简单来讲，我相信呢，当年对于他们来讲，他们要改革的是基督教的经济观，因为基督教的圣经大部分就说不要贪爱世界啊，你们不要追求财富，他们就反而看见不是的，基督教所讲的这种道德观呢，重点虽然经文是说很多关于财富不好，但基督教有很多经文呢叫我们要贡献社会，要做盐做光，那些经文跟这些负面的财富的经文调和在一起呢，是可以产生基督徒一个事业观，一个经济观，而这个事业观经济观呢是被中世纪扭曲了。所以马丁路德是这样说，加尔文也是这样说，亚当史密也是这样说，所以中世纪是一个扭曲的世界观，我们现在带它回来一个圣经的世界观。那如果这样子来看呢，我们不需要为资本主义辩护，但是我们可以看出来当时的苏格兰的启蒙运动呢，他们真的开创了一套中世纪不认识的 一套的世界观，就是每个人互惠互利底下产生的同感同情，能够推动我们人类的社会，这个是他们当初的理想。而他们的理想呢，是没有办法处理我们今天这种叫做晚期的资本主义的问题，就是财富与道德脱节，那我们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很同意，就是我们美国很多保守派的福音派和改革中的神学家都指出，我们应该同时看亚当·史密的这个道德情操论，并且呢用这本书来看他的国富论。所以中国的总理都是这样说，这个叫英雄所见略同，所以中国的总理大力推荐看道德情操论，所以我们今天也推动这本书。有没有什么问题啊？起码我希望呢，我们可能不能够解决很多经济问题啊。我是穷光蛋，并且呢，我也对经济一窍不通啊。你知道，大部分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个人的财政是一塌糊涂的。你们知不知道？哦，真的，因为他们都是好像亚当·史密一样，整天在想，For God's sake do something， 他们就没有 do something 啊。所以我们可能不能够讲很多经济，你们比我懂了啊。但是我想我们还是应该看见基督教的信仰和我们现今世界的关系，这样。好，我们明天用多点时间来讨论啊。我们在这里结束啊，我们祷告。感谢神带领我们今天讨论这个很困难的题目。我们知道世界很动荡，我们求主保守，特别在这个地方我们经常有危机感，但神给我们有很多的恩典，感谢主，求主保守众弟兄姐妹，保守他们的工作和家庭，也继续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明天有很公开的讨论，我们有一个美好的结束。感谢上帝，保守我们回家的路途，奉基督名求，阿们。